四，与神和好，平安之路。我们在上一章研究了所有人患上道德和属灵的疾病以及它的症状，即我们与创造主隔离。现在我们开始研究用来形容医治方法的单词。首先出现的是和好这个美妙的单词，并与它同字根的动词复合。这个词也许是所有单词中最容易明白的，因为我们借着与他人的关系知道了它的意思。我们大多数人的生命里都有过以下的经历：我们做错事或说错话，深深伤害了朋友，后来这个朋友面斥我们的错误，但由于恐惧或骄傲，我们不但没有承认和请求原谅，反而否认错误，甚至撒谎以求掩饰。我们生气发怒，而且提出很多反证来指责对方说错话，抹黑对方，然后我们拂袖而去，嘴里念念有词地说，我永远不愿意再和他说话和见面，之后跟这个人隔绝和疏远了一大段时间，不再说话了。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有不知情的人无意中赞赏这位朋友，我们会不以为然，更把我们歪曲了的看法说出来，把这位朋友的性格抹黑，为我们对他的敌意辩护。很多人与神的关系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记忆和内疚令他们知道，如果真有创造主，他必定反对他们的罪。同样，他们想象神也必定拒绝他们，因此他们不但不认罪，反而否认创造主的存在。如果他们遇到相信神、爱神和敬拜神的人，他们会心生反感，必将这些敬拜神的人所犯的错都归咎神，当作是神的错，就好像无神论者从来不犯罪一样，或是埋怨神容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痛苦，因此他们继续与神、他们的创造者隔绝，生命始终是活在毫无意义和绝望的阴影中。只有那誓不低头、挣扎呼救的良心，在罪疚里见祸带来灵光一闪。和好这个单词告诉我们，神主动胜过了这种隔绝，消除了造成隔绝的误解，并挪开了妨碍人得到平安的障碍。新约有两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所用的方法。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请参考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22节。你可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8-21节找到第二段经文。这些经文所说的和好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在和好的过程中，神是主动的。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更借着他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是一件出人意表的事。在神给人的律法中，人与人之间若有不和，始作俑者要主动去与对方和好。基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请参考马太福音第五章 23-24节，然而神没有对不起世界，他不需要道歉，反而是人因悖逆神而造成与神敌对的关系。无论如何，是神先差派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主动与我们和好的。这事件之所以出人意表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时候两个人产生不和时，他们都希望做出主动，使大家再成为朋友，但双方都害怕被对方拒绝。然而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之前，已经知道世界会拒绝他、讥笑他和把他钉十字架。事实上，这就是神的儿子把神的圣容隐藏于人的样式的原因。如果不隐藏荣光，人类根本不可能接近他，更遑论敌视他了。的确，人类将他们对神的敌意发泄在耶稣基督身上，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做了这事后，神宣布他仍爱世人，愿意原谅他们这项罪行和其他一切的罪。请参考《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6-39节。神甚至在人仍以他为敌时，就爱他们了。神就是这样回答魔鬼的毁谤。魔鬼常常令人以为神是一个暴君，伺机阻止人类发挥其品格和追求雄心大志。参考《创世纪》第三章。神不是对罪恶让步，也不是为了保存或重获人类的友谊，而愿意向人类的骄傲和罪恶投降。全能的神不会被推倒，他不可以也不会认为人的罪无关重要。我们需要明白新约所说神借着基督叫世界与自己和好中的和好一词是什么意思。要明白这点，我们需要考察这个词在古希腊文，就是写成新约圣经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如果甲因犯了错大大得罪了乙，那么乙就有理由生甲的气，并直斥其非。因此，如果要甲乙和好，你不是要改变甲对乙的看法，乃是要除去乙对甲怀怒的原因。神对罪的愤怒不是因一时气愤而做出了违反自己性格的事，神的怒气也无法轻易平息下来，更不是暗藏于内心的私怨和不满。罪是直接挑战神的本质和性格，身为宇宙道德的主宰，神必须公开及主动地表示他对罪的愤怒。因此，这就是说神不能永远对罪视若无睹，令人以为犯罪与否根本无关重要。除非罪在全宇宙中公开地得到惩罚，否则神的愤怒不能平息，他的属性也不能得到平反。为了使世界与他自己和好，神首先要除去他对世界发怒的原因，他要惩罚世界的罪。没有这一步，他与人类就不能和好，不能与人类恢复友谊。这就是在三位一体神的总命令下，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肉身，同时仍然是神。既然在他里面有三位一体神的完全神性，他就可以在人面前代表神。人怎样对待他，就是怎样对待神，他对人的回应也就是神的回应，人可以在他里面看到神的真貌。同时，因为他是真正的人，虽然不只是人，他可以在神面前代表人。耶稣基督可以也确以自己为人的代表和替身，担当了世界的罪，即公开的面对了神的愤怒，深受了罪所带来的痛苦的刑罚。他因此可以完全除去神对世界发怒的原因，使人可以与神和好，不再与他为敌。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8-21节中看到，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神使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说，当基督虽然他自己无罪，以自己为人的代表担当了世界的罪时，神待他就像他犯了全世界的罪一样。人类的罪应受的惩罚就落在基督身上，基督还清罪债， 结果消除了阻拦人回到神身边的障碍。神不再需要因公义而将世界的罪归咎到人身上，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基督与神和好，永远不再与他为敌。人不需要靠自己与神和好，基督已为他们做了这一步。所有人需要做的就是接受基督成就的和好及化敌为友的工作。当人来到神面前时，他发觉神接受他，就像他是基督一样，或用圣经的说法，神看他就像看基督一样，是完全公义的，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是否所有人都得救，或最终都会得救呢？无论他们是否继续不理睬神及过犯罪的生活，或甚至是无神论者，当然不是。基督确实使全人类与神和好，化敌为友，但问题仍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历史上也曾发生这样的事，两个交战国家的领袖决定停战，签了合约，但其中一个国家有一些意见分歧的人拒绝接受合约，继续把另一个国家看成他们的敌人，并把自己国内接受了合约的人当作卖国贼看待，他们要继续征战。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新约说那些接受了基督成就与神和好的人是得与神相合，参考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得以永远与神为友。但有些人可能拒绝这份合约，继续对他们的创造主不理不睬，与他为敌。当然，受造者的这种做法只无可避免地导致灾祸发生。基督成就的和平还有两个益处。第一，那些借着基督与神和好的人，发觉他和其他借基督与神和好的人彼此之间也和好了。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参考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至第十八节，这段经文描述基督怎样解决了历代以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仇恨。不过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种族、国籍、社会地位和宗教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在人类之间产生了多么深广的分界。当然很不幸的，历史常常让我们看到自称为基督徒、基督教的国家也互相逼迫和攻击，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也互相攻击一样。然而这种行为令人怀疑这些国家是否真正的与神和好。相反，这些行为显示他们信奉的基督教只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正如新约圣经所说，他们徒受神的恩典。参考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个极大的益处是，有一天神要叫全世界有智慧的万有与神和好，参考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不幸的，这也不是说宇宙中所有的东西包括魔鬼都会成为神忠心的朋友，因为神不会挪走任何受造物的自由意志，即使是为了将叛徒转为圣人，但神不会永远等候。有一天他会恢复及重建地球和宇宙，意思就是他会用能力来控制那些不断坚持反叛他的人。不过当他这样做时，没有人可以高声以道德理由来抗议，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已将所有反对声音压倒，所有人本来都可以借基督所付上的代价靠着神的伟大的恩典得救。就算那些灭亡的人 也不可用道德理由来批评神的做法，整个宇宙都会全然俯首臣服。请参考启示录第5章第11至第14节。